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门。
大家好，我是陆家。
陆家，我们这个希伯来书这个忽前忽后这个扑
朔迷离，
我们讲到哪儿了？我们现在
我们讲到打油诗第几句是约书亚
没有
让
领
百姓
进
入
安息，那在底下这个麦基洗德没找到亲戚，这个咱们还没真的进入啊。虽然以前跟孝范做过一些了啊，但是我们就快要赶上那边的进度了。那不过这个中间可能还需要再插一句
什么？
哎，插一句要用我们这个九十九只羊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一首民歌啊，但是现在唱的人不多了，因为这首歌有点难唱。
哪一首？
这首歌叫做《我需要你》。
哦，那首歌很好听啊。
很好听，但是不好唱。那里边有一句话呢，对对，就是我大女儿很小的时候，因为是她舅妈唱的，所以她很小的时候在一边洗澡，话都还不怎么会讲，她就会唱这句歌，印象深刻。可是她现在长大，她就不唱。我但愿她常常唱这首歌。你那有特别一句歌词可以拿来做打油诗，还押韵的。
哪句啊？
就是请告诉我到底错在哪里。
哦，这一局、啊、
小丫头一边洗澡一边说请告诉我到底错在哪里。
啊、哦，
怎么讲呢？因为我们至少这一次在从段落上走过的时候啊，我们试着要把这个见首不见尾的希伯来书大侠到底哪来这么多的东西，是不是？然后编在一起，
不是有小抄吗、啊、那个诗篇吗？
我知道，可是他还是东西很丰富啊，然后讲讲这个讲讲那个。我们现在虽然找出了他的小抄啊，一部分的小抄，可是他还是有很多很让人家不知道怎么捉摸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一般在分析希伯来书的时候，就是会说他会这个写了一段之后就给我们一段警戒，
而且都蛮严厉的。
他到底是定了意这样写呢，啊，说我现在讲完了，我该警告你们几句呢，还是还有别的奥妙在里边？那我们就不晓得了。我前几天做了一件大善事儿，你知道什么大善事儿吗？
看见乞丐给他买午餐。
哎呦，现在看见乞丐给他买午餐，这休斯顿这个市长啊，他也是，他想要这个。有一个新的立法，结果还好被否决掉，就是说你要给这个街上没有饭吃的人给他们午餐的话呢，都要报备登记审核啊，集中处理。
哦，要安全呢、啊、万一你给
他
的、
他认为资源浪费，然后卫生呢需要被管理，结果立法没通过，所以现在还在重新审核之中。给午餐呢他们还不见得喜欢，他们还是比较喜欢现金啊。那我做的大善事是给我家的，也是给我自己的，就是我终于把我的车子洗了一洗。
对，因为德州不经常下雨嘛，是吧？
今年雨还不少，但是德州你没有车不行了，天天干什么一定要开车，这个整个都市设计就是让你开车的。那这个上个星期我开车出去的时候，哎，右边来个车，我居然没看见啊，差点撞上去，怎么回事呢？哎，车窗太脏了。
哦、
你知道吧，这个雨刷子刷刷刷，它有个右上角你是刷不到的。车子太脏了，所以我就把它洗一洗，就洗了外面洗里边，洗了里面再洗外面。刚刚洗过车子的时候，那个开出去了，看得更不清楚，太阳一照的整个车窗都是花的。
哦，折射光的。
哎，你要么你就不要洗了，你要洗就要洗得很干净。要不然就是让你要么是里边不清楚，要么是外面不清楚，这是很麻烦的啊。镜子啊玻璃要擦啊，那真的是要么就擦干净，好几次才能算是真真正正擦干净。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虽然没有用这个好像说这个雅各书啊，或者是保罗讲的是我们是如同镜子在隔着镜子来观看。你要擦的真的是很干净，那你就看得很清楚，镜子是把别地方的东西反射过来，是不是？所以保罗啊、雅各他们都这么讲啊。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的讲法是稍微有点不一样啊，就是我们这几次一再提出来，就是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
功效的，对 啊，比起两刃的剑呢更快。他连这个鼠疫和思念呐、啊，什么灵与魂呐、啊，骨髓与骨节都给他切开了。那我们已经说了好几次了，他这个是一个感慨，是一个赞美的话。他所说的是什么呢？他所说的就是说，旧约里边啊，从前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我们的话，那到今天呢，还是非常非常活泼的。只是这个活泼的功用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他不但把神的心意向我们启示，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心意啊，在这个快剑面前，在这面镜子面前，把我们的问题一下都给呈现出来了，而且是切好了、分好了、赤露敞开的呈现在我们自己的面前，那更不用说是呈现在主的面前了。
嗯，
哎，我觉得他有很强这方面的意思，所以为什么会扯到这里？因为他那个警告到底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因为你要是把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连起来看，尤其到了新约的时候，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嗯，
那甚至保罗在他讲他从前啊，在法利赛人最严谨的门下受教的时候，他都说这样一句话，他说按着律法是无可指责的。
嗯，他都称自己。
而且他也说他的同胞呢是按着律法是有热心，因为这时候的犹太家，这时候以色列人已经不是他们亡国的时候，
对，是应该蛮认真的，
对，他们那个时候拜了偶像，亡国被迁徙，哎，然后他们回归，从那以后好像就像尼西米基啊、以斯拉基啊，他们要把外邦的女子除掉。耶稣他们传道的时候，门徒那时候犹太人都不愿意跟撒玛利亚人讲话。
是，
你晓得他们这些人已经是跟从前惹神发怒的时候呢大不一样。可是以色列居然还在亡国之中，对不对？
嗯。
而且你说从前不好吗？那也有曾经很高潮的时候，是不是？也有整个世代为主征战的时候，像摩西刚死的时候啊，像大卫做王的时候啊，啊，像尼西米他们回归的时候啊，曾经有多次的复兴。你把整个的以色列历史连起来看的时候，你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哎，我说我这个啊，我女儿小时候唱的那首歌啊，就说请告诉我到底错在哪里。
嗯，
保罗讲的就是说啊，信因信称义的道理，
嗯，
是不是？可是并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说在哪一个阶段或者在什么情况之下他们错在什么地方，那个错呢就直接能够用到我们身上了。
嗯，
对不对？这个叫做把我们的思念和主义啊、灵与魂呐、啊，都把它切开来。这样切开来之后呢，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才不会重蹈覆辙。
你是要讲哪一段呢？
我是讲说他这整个的书信里面为什么不断会出现所谓警戒的话？
哦，
因为对他来讲，把旧约讲明白是不够的。
嗯。
道理上讲明白了，比较上讲明白了，说天使不是儿子，摩西只是仆人，那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在这些的事情上面，我们心里的思念和主义，我们有哪些地方是需要被切开的，是需要被赤露敞开自己去面对的？他一定要讲到那个地步他才停的。
嗯，
所以我才说呢，他这个警戒啊不见得是分开来的一件事情，而是各段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回去数数嘛，比如说这个天使不是儿子这件事情上，他继续分析下去，他觉得我们所需要注意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这个啊，我们到底是错在哪里呢？
天使不是要郑重
啊？对对对对对，
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首先他就说了我们是不够郑重，你也可以说从前的人是不够郑重。你说这个不够郑重这只虫抓的对不对？抓得很准确啊。
嗯，就我们身上也有这个问题。
对对，哎，那些人都跟着摩西出了埃及了，那出埃及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是非常郑重的，法老的军兵被灭在红海里面，他们也是非常郑重的。可是他们有没有越发的去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没有了，
习以为常。后来甚至敢造金牛犊啊，我觉得这个现在有点太夸张了。
所以就是说他们的罪孽就追上他们了。
嗯，
而且他这个陶醉这个话用得很有意思啊，怎能陶醉呢？这不只是在神面前会被定罪啊，罪是像法老的追兵一样，你不要以为他面在红海里他就没有继续一波你看不见的军兵来啊，一直追上来的。
罪也是，他说他必恋慕你，他是活的。
那对我们来讲呢，你如果知道这个天使不是儿子，那你就需要知道了，不但儿子传的道理比天使更重要，我们还要有一个一发正中的态度，听见的道理，这个道理而且是多数的道理，不是一件事情、两件事情啊。
对对，整本圣经都要正中了。
接着用了几个字，就是说救恩，主所讲的，听见的人所证实的，神的旨意，圣灵的恩赐，你需要很谨慎、很清楚的是活在这些事情的面前，对不对？那当然你会发现说啊，不断提出来的就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个词，圣灵。这里说圣灵的恩赐，百般的异能，前面我们也讲了，前面的节目我们一再提出来他的小抄，圣灵今日有话说。在旧约里边呢是耶和华说话，在新约里面呢，福音书里面是主耶稣说话，那再往后呢，我们都会讲
圣灵做工，
进入一个圣灵的时代。那圣灵到底说什么话？很多的基督徒他以为是我关上门去听听看，今天圣灵对我说什么话？这个固然是很对，也很好，精神可嘉。可是圣灵和神的话做见证，今日对我们所说的话，是希伯来书作者从旧约、新约圣经里面给你抽出来的。那个对他来说，那更是我们需要知道圣灵的工作，对不对？这个比重上是不一样。那我为此感谢主，圣灵天天对你说话。可是圣灵借着圣经对我们说了几千年的话，他到底说什么？他有没有指出来我们到底错在哪里？说了。那尤其对于这个摩西只是仆人，那这一段他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啊。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那我们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当初旷野的人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在这里说得很清楚，硬着心呐、
而且是惹他发怒，惹上帝，
不晓得神的作为，不信，让神厌烦，
试探他。
那这些都是他替我们挑出来，其实老早就写在圣经里面了，到底以色列人错在哪里，以及我们今天需要小心的错是什么。那就是这个约书亚没有领他们进安息，我们最可能犯的错又是什么呢？
不够竭力，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不信从，
这个竭力包括哪些事情啊？
竭力怎么样叫竭力？你要寻找一个办法能够进去了。那约书亚并没有领百姓进入安息，那又告诉他们说必有另一个安息。
可能不太能够讲说我们寻找一个办法，因为那个办法已经在那里了，对不对？只是那个办法对我们有一个所谓竭力的要求。
因为它是完全的。
他在这里给我们提出了几个重点，其实从摩西的时候就已经一开头就把这个重点提出来了。第三章第六节里边啊，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坚持到底是非常重要的。可夸的盼望和胆量，我们再说，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埃及人连狗都不敢向他们摇舌头，以色列家就昂然出了埃及。有没有盼望？有盼望。有没有胆量？有胆量。到了摩西叫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还有没有盼望？有没有胆量？
一下子没了。
那不只是不信，是不是？
就是没坚持到底。
他们的盼望和胆量没有坚持到底。这个坚持到底是一种什么？竭力。
这个对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哈，能不能这么说？就是有些东西都是神没有让他亲眼看见的，也是听着几个探子回来报一下，然后就跟着走。人的话就是因为看不见，他就有时候就坚持不下去，他还觉得握在手里面比较实在，比如说那些从埃及要来的金银首饰啊。
这个好像也不能这样子讲，因为大部分的百姓如果就是让他们进去，他们会像那十个报恶信的探子一样， 看见不一样的东西，他们看见敌人是又高又大，我们在他们面前像蚱蜢一样，他们没有看见神已经把这地赐给我。这些人其实错在哪里？正是因为啊，就算说看不见好了，那才需要用那个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字来说啊，就是信啊，你需要信啊。他们到底错在哪里？错在不信嘛，对不对？
嗯，
那为什么不信这么严重？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那这个所听见的道是不断加给他们的护照。出埃及是一个护照，进迦南又是一个护照，要去征战，这都是护照，来到会幕面前侍奉，这都是护照。你所听见的道理要有信心与它调和，你的盼望和胆量才有所谓的坚持到底，对不对？因为你一旦出了埃及，你过了红海，你那个盼望和胆量用完了，你不晓得下一个信心的目标是什么，下一个盼望和胆量是什么，终极的目标是什么。那他在这里给我们画了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图画啊！现在有的电视是这样子，你去买电视呢，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国内怎么样。他这个一个电视上面还可以分好几个画面，这玩意儿我从来没用过。哎，我家的电视现在还是个大盒子的，对。
我们家还没电视。
啊、哦，你们家没电视哦？那最好，感谢主。他们有的人讲说，你要把小孩子教好，最重要的是不要给他电视，家里没电视。
这个我自己是觉得是这样的。以前人哈，早几代没有电视的时候，人的接受大部分从书本上来嘛哈。
嗯哼。
所以说他就是比较耐心的会看书啊，会思考。嗯，一用电视他就懒得思考了，然后遥控器在手上就摁，不喜欢跳，所以人性子也蛮急的。
但你现在没电视没用，你家里只要有电脑就行了。
电脑就更快了，对吧？点，鼠标点，你说一天摁鼠标要摁多少下？
现在家里边要是这个大家抢着看节目的话，咱们就想出个办法，这个荧幕可以切两半，可以切四半，是不是？哦、爸爸看左边，妈妈看右边。
这个叫点播，好像是。
哦，真的啊，那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其实把我们荧幕切了两半，他把两件事情摆在一起讲，一个是约书亚进安息，一个是大祭司进会幕，进至圣所。
嗯，
从前的百姓对于所听见的道没有用信心去调和，调和了之后你才有所谓的盼望和胆量的坚持到底，才有所谓的竭力进入，对不对？那他们要竭力进入的是进入那块地啊，大祭司要竭力进入的是什么？是要进到那个幔子里边去，
幔子里面施恩宝座去。
对，你不能说他不竭力，这不是说他自己努力进去，而是说神单单让他们进会幕幔子之后的要求就够他受的。
嗯，
胆子要很大，
是
一个不小心所遭的灾就是死亡，
是免得你们死亡。
进去呢是要胆子的，是要力气的，哎。还要把牛都杀了，羊都杀了，再进去，再出来，还要再进去。
对啊，有些还洁净的规矩，洗手啊，洗身子。
我们和姚继刚做这个节目嘛，是不是拿个金香炉？你知道金子多重啊？上面还要有火，还要有灰，是不是？别人不能进去帮你忙啊，你一个人两只手要把它做出来。这个难道不叫竭力吗？这当然是竭力了。全以色列民又为了这个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里边，要做多少的预备？只是说这两个图像，一个是过约旦河，一个是进到幔子以后被摆在一起了。
对，有什么关系？
哎，这两个图像里面还有第三个荧幕，那其实就是说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就是基督要领我们进入的那个才是真正的。如果这两个都需要竭力，那基督要领我们进入的更需要竭力啊。
嗯，
是不是？那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竭力不竭力呢？我们所传的道基本上说是救恩是白白的，说的对不对？说的对。但是你得救之后怎么办啊？得救之后在那坐着。
反正飞机票有了，随便在哪里。
这个时候他给我们提出来，首先第一个所需要的竭力，就是说持定所承认的道。哎，这个持定所承认的道，当然从最简单的话来讲呢，就是说你不要否认主。从祷告谢饭，到这个在社会上做人处事，无论干什么，你不要把耶稣藏起来，你可以这么说。可是我们所听的道不只是耶稣是救主啊， 我们所听得到还有我们是罪人呢、啊，是不是？我们所听得到还有要怎么样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啊。我们听得到很多啊。那这里他直接告诉我们的竭力，就是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怎么样，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什么？
随时的帮助。
哎，你说难道我们今天在世界上行走，我们要留在施恩宝座前，知道自己需要蒙连续得恩惠的那个罪人的境况，并且无论在怎么样的失败里边，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个施恩宝座面前，明白这位大祭司与我们的关系，难道不是一种竭力吗？
嗯，
所谓随时就是不间断了，
所以就是不停止的有试探啊。
对、嗯、所以主耶稣才说你们要在我里边嘛，枝子要连于葡萄树，
是
对不对？这难道不是一种竭力吗？不离开是真的是一种竭力啊。
嗯，
你说枝子连在葡萄树上是不费力的，不错，那是没有人拔你这个枝子，这个世界整天要把我们扯开，呵呵，你仍然是竭力啊。那至于弟兄姐妹合而为一的心，至于为真道的争辩，那更需要竭力了。做无愧的工人要竭力，传福音难道不也要竭力吗？保罗要把自己完全交奠在教会上面，那个不是竭力是什么？再回头讲近一点，我们信主之后很快就发现我们的心思意念很快就游荡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常常做决定没有在考虑天国，没有在考虑我们的身份是谁，没有在考虑我们所听见的道，我们没有在这些的事情上凡事持定所承认的道，对不对？耶稣是凡事受过试探，我们也要凡事来到这个施恩宝座面前，这个是竭力进入的。
是啊，也蛮吓人的，
是蛮吓人。他们为什么没有进入安息？他们没有这样竭力。我们今天都有了啊，无论是幔子后面是约旦河西边，真正的答案都出来了。那这时候你不竭力行吗？你能够，你难道那个不叫做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吗？是不是？
是。
那下一个段落的，请告诉我到底错在哪里，就更多了，越讲越多。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
吃奶的婴孩。
对对对，到底错在哪里？吃奶还不好吗？
对啊，现在我们都是行话，是不是？我是小孩子。
做以色列的顺民还不好吗？我献祭，我家肥牛肥羊都献到会幕里面去，还不行吗？啊，
不
行，不让你过约旦河。
这个想想也是哈、哦，上帝他既然是造物主，他绝对不是想要一个顺民啦，
对，
他一定是想要看到这种，既然以人称自己为高等生物，那个高等要在哪里体现出来呢？可能这种竭力或者是努力那种拼劲，正是神要看到的，
对，
最想要的。他不希望听见一只麦麦羊就在那边吃草，很安耽很听话就完了。
他要你做的事情不只是溪水旁青草地，
对，
整个以色列族，你说跟着摩西出来那整个世代的人，对不对？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好料子？好料子多了，造约柜那几个，在这个出埃及记28章讲得非常清楚啊，就是第3节说，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这不是普通智慧啊，这是什么样的智慧呢？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到了31章还这样讲说，看啊，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乖乖，这个圣经里面还有谁啊？除了摩西之外还有谁神给他这样大的恩典，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这个人可是能干了，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他要是在今天他发财发老了，我跟你讲，不止他一个人呢，我分派但支派中的亚西沙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地有智慧的，我 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就是会幕和法柜并其上的施恩座，还有其他种种会幕里的物件。哎哎哎，你看了先别高兴啊，请问请问这些人后来到哪里去了？死在旷野，居然通通被列在那个不信从的人里面。难道他们个个都发怨言吗？可是除了约书亚加勒另有一个心智专心跟从我之外都没进去，那个跟其他人比起来叫做什么？叫做竭力进入。
嗯，
那我们也是一样，你这个要熟悉仁义的道理呀，要心窍要习练的通达，要分辨好歹，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不只是要你能够绣这个圣所里面这个幔子的花，是不是？
嗯嗯、以后就
对的，巧匠不得了，你能够造约柜的人呢，居然死在旷野，你得想想这事儿，因为你得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就着神的心意来讲，他对我们的天召到底是什么？
嗯，
哎，你在路上，他可能有一段时间，他给你一个特别的恩赐，做做这个，做做那个，但是你千万要晓得，我们
不要满足现状，
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哎，这里边还有好多东西，但是陆家，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差不多了，我想大家耳朵也听累了，请告诉我到底错在哪里？
对对对，
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为我们解明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要点。那今天我们结束的时候就来听听这首我需要你吧，剩下的我们到下回继续再谈。
曾几何时与主亲密不已，又曾几何时忽然不再关心我那不冷不热的心，何时才能再被激起？哦，主啊，听我哭泣，请告诉我到底错在哪里？相爱你，却没有力气。我是如此小心，有时好恨自己。你的话原是我脚前的灯，一丈两千面的路，我却锁在角落，不愿提，不想赦免我。难道非荆难临头？难道非环境逼迫？太远说，我想起你，从未将我抛弃，带我回到那起初爱心，成为我生活。